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1971年6月，莫茨从斯坦福大学启程，来到位于纽约的冷泉港。他要在这里参加一个有关动物细胞与病毒的课程。作为课程的一个环节，同学们被要求描述一下自己将来希望从事的研究项目。莫茨在展示环节时谈到，他打算制备 SV40 病毒与大肠杆菌基因的嵌合体，并指出这种杂合体具有在细菌细胞内增殖的潜力。通常来说，暑假班上举办的研究生演讲并不会引人关注，可是就在莫茨播放完最后一张幻灯片后，观众们突然意识到他的发言内容非比寻常。莫茨的演讲结束后，现场先是陷入了一片沉寂，然后同学们与指导老师的质疑如潮水一般涌来。他是否研究过制造这种杂合体的风险？如果伯格与莫茨放任这些基因杂合体的应用，那么他们会对人类产生什么后果？他们是否考虑过构建新型遗传物质所产生的伦理问题？病毒学家罗伯特·波拉克是本次课程的指导老师。演讲环节刚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给伯格打去了电话。波拉克认为，如果打破细菌与人类从共同祖先进化产生的隔离，那么这种草率进行的实验将面临巨大的危险。众所周知， SV40 病毒可以在仓鼠体内诱发形成肿瘤，因此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非常困难，而大肠杆菌则生活在人类肠道里。假如伯格与莫茨最终制造出这场遗传领域的超级飓风，那么此类携带有致癌基因的人类肠道细菌会产生何种后果呢？生物化学家欧文·查加夫曾经写道，你可以让原子停止分裂，你也可以停止造访月球，你还可以停止使用喷雾剂，但是你无法召回一种崭新的生命形态。新的基因杂合体将会延续千秋万代，而普罗米修斯与赫洛斯塔图斯的组合必将导致恶果。伯格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去认真思考波拉克与查加夫提出的顾虑。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种担忧简直荒谬至极，我丝毫看不出其中存在任何风险。这些经过无菌处理的实验设备条件可控，而且从未发现 SV40 与人类肿瘤存在直接相关的证据。实际上，许多病毒学家都曾被 SV40 病毒感染过，可是却没有任何人因此罹患癌症。在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多尔贝科甚至主动喝下含有 SV40 病毒的溶剂，以证明它与人类癌症毫无关系。此时的伯格已经身处风口浪尖，他不能再对这种情况掉以轻心。伯格给几位肿瘤生物学家与微生物学家写信，向他们征求对此类研究风险的独立意见。杜尔贝科坚持认为 SV40 没有风险，可是有哪位科学家能对未知风险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估呢？最后，伯格断定该实验的生物危害不足为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危害。伯格说道，事实上我当时知道几乎没有什么风险，但是我无法说服自己它真的毫无风险。我意识到自己曾经在预测实验结果上出现过太多的失误，如果这次我对该风险的结果判断失误，那么其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做出风险预估与防范计划之前，伯格主动暂停了该项实验。直到现在，含有 SV40 基因组片段的 DNA 杂合体仍旧处于实验阶段，它们将不会被引入到活体组织内。与此同时，莫茨有了另一项重大发现。按照伯格与杰克逊的最初设计，完成 DNA 剪切与粘贴需要经历六步冗长的酶促反应，而莫茨则发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他从来自旧金山的微生物学家赫伯特·伯耶那里获得了一种叫做 ECOR1 的 DNA 切割酶。随后，莫茨发现 DNA 片段的剪切与粘贴过程可以从六步精简为两步。伯格回忆道，珍妮特的确让整个过程变得极为高效。现在，我们只需要几个化学反应就能生成全新的 DNA 片段。莫茨把切断的 DNA 片段混合在一起，再加入一种能将 DNA 片段末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酶，然后他就得到了同时具有两种原材料特性的产物。尽管莫茨成功制备出重组 DNA， 但是该项研究在伯格的实验室尚处于暂停阶段，因此他不能将基因杂合体转运到活菌体内。1972年11月，就在伯格反复权衡病毒细菌 DNA 杂合体风险的时候，来自旧金山的科学家赫伯特·伯耶飞到夏威夷参加一个微生物学会议。他曾经为莫茨的实验提供了 DNA 切割酶。1936年，伯耶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矿业城镇。他初次接触到生物学的时候还是个高中生，从此便在成长过程中以沃森与克里克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伯耶曾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申请到医学院深造，但是由于哲学课成绩太差被拒之门外。随后他转而成了一名微生物学研究生。1966年夏季，伯耶来到加州大学，成为旧金山分校的一名助理教授。他留着蓬松的爆炸头，上身穿着皮质马甲，而下身则穿着破洞牛仔裤。他的研究内容主要与分离新型 DNA 切割酶有关，其中就包括他为伯格实验室提供的 DNA 切割酶。伯耶从莫茨那里听说了他正在进行 DNA 切割实验，同时还了解到 ECOR1 在简化 DNA 杂合体制备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场在夏威夷召开的学术会议关乎细菌遗传学的未来，其中大部分令人兴奋的消息都与新发现的大肠杆菌质粒有关。质粒是一种呈环形的迷你染色体，它能够在细菌体内进行复制，并且可以在不同的菌株之间转移。听了整整一上午的发言后，伯耶忙里偷闲溜到热闹的海滩，然后在朗姆酒与椰子汁的陪伴下度过了午后的时光。当天晚些时候，伯耶偶然遇到了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科恩教授。伯耶对于科恩的了解源自他发表的论文，但是他们两人从未见过面。科恩的灰白胡须修剪得非常整齐，他戴着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并且在表达意见时也会颇为谨慎。某位科学家回忆道，科恩看上去就是一位典型的犹太学者，他掌握的微生物遗传学知识就像犹太法典一样浩瀚无边。科恩长期从事智力方面的研究，他已经掌握了弗雷德里克·格里菲斯的转化反应，而这正是将 DNA 转移到细菌细胞内所需的技术。虽然晚餐已经结束，但是科恩与伯耶仍旧饥肠辘辘。他们与同是微生物学家的斯坦·福科沃一起到酒店外散步。 然后向怀基基海滩商业区里一条寂静黑暗的街道走了过去。在周围火山阴影的怀抱下，有一家纽约风格的熟食店在霓虹灯标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突出。他们找了一个露天的位置坐下，而服务员连基什凯香肠与克尼石烙薄面卷都分不清。不过好在菜单上还有腌牛肉与碎干。就这样，伯耶、科恩与福克沃一边吃着熏牛肉三明治，一边讨论着智力、基因嵌合体与细菌遗传学。伯耶与科恩都知道伯格与莫茨成功地在实验室里制备出基因杂合体，因此他们讨论的内容也在不经意间转到了科恩的研究领域。科恩已经从大肠杆菌中分离出几种质粒，其中一种质粒的纯化过程非常可靠，它能够轻易地在大肠杆菌菌株之间进行转移。据说其中某些质粒携带有抗生素抗性基因。但是假如科恩从某个质粒上切下抗生素抗性基因，然后把它导入另外一个质粒中，会发生什么呢？某个原本会被抗生素杀死的细菌是否得以存活，并且在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保护下选择性的茁壮成长，而那些不含有杂交质粒的细菌会死去呢？这种想法突然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就像黑暗小岛上闪烁的霓虹灯标。在伯格与杰克逊的早期实验中，缺少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来鉴别细菌或病毒是否已经获得了外源基因。与此相反，科恩的智力带有抗生素抗性基因，而这也为鉴别基因重组体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他们开始用进化论来协助完成实验，自然选择的过程在培养皿中就已经开始，并且顺理成章地筛出了符合他们要求的杂交质粒。细菌之间出现抗生素抗性转移，证实了基因杂合体或重组 DNA 的存在。但是困扰伯格与杰克逊的技术障碍是什么呢？如果生成基因嵌合体的频率只有百万分之一，那么无论这种选择方法是否灵敏高效，都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其原因就在于几乎没有基因嵌合体可供选择。伯耶一时心血来潮，开始讲述 DNA 切割酶以及莫茨高效改进基因杂合体制备的过程。就在科恩与伯耶冥思苦想的时候，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鸦雀无声。此时他们之间的思想碰撞迸发出了火花。伯耶通过纯化酶使制备基因杂合体的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而科恩则分离出了可以轻易地在细菌中进行选择与扩增的质粒。福克沃回忆道，任何人都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科恩缓慢而又清晰地说道，那就意味着……伯恩打断了他的思路，说道，没错，这很有可能。福克沃随后写道，有时候科学就像生活一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完全没必要点透每句话或者每个想法的意思。现在实验步骤已经一目了然，整个过程简单明了，使用标准试剂就可以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内实现目标。如果将 ECOR1 剪切过的质粒 DNA 分子混合在一起，并使它们重新连接，就可以得到一定比例的重组质粒分子，然后利用抗生素抗性筛选出获得外源基因的细菌后，就能够从中筛选出杂交 DNA。 如果让这种含有外源基因的细菌细胞持续繁殖下去，那么就可以将杂交 DNA 进行成百万倍的扩增，于是便完成了重组 DNA 的克隆。该实验不仅具有创新性与高效性， 同时安全性也得到了保障。与伯格和莫茨实验的不同之处在于，科恩与伯耶制备的嵌合体完全由细菌基因构成，而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危险性。他们找不到任何停止制备这些智力的理由，毕竟细菌原本就能够悄然无息地进行遗传物质交换，并且他们从来不会去思索这样做的理由。事实上，基因的自由交换是微生物世界特有的标志。伯耶与科恩为了制备基因杂合体，一直在奔波劳碌中度过，而他们在送走了寒冷的冬季后，迎来了1973年的早春。101高速公路连接着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与斯坦福大学，为了便于交换智力与各种酶，伯耶安排了一名研究助理开着大众甲壳虫汽车频繁穿梭于两地之间。到了同年夏末的时候，伯耶与科恩已经成功地制备出基因杂合体，他们将两条来自不同细菌的遗传物质连接起来，然后形成了一个单基因嵌合体。伯耶后来还能非常清晰地回忆起成功的那一刻，我注视着第一块凝胶，它竟是如此美丽，我记得当时喜悦的泪水湿润了双眼。两种生物体的遗传物质经过重组后获得了全新的身份，而人类也因此接近了哲学领域的核心问题。1973年2月，伯耶与科恩准备在活细胞中对第一个人工制备的基因嵌合体进行扩增。他们用限制性酶切开两个细菌质粒，并且让两种质粒的遗传物质进行互换，然后通过连接酶将携带有杂交 DNA 的质粒紧密封闭起来，接着再用改良版的转化反应将制备的嵌合体导入细菌细胞中，含有基因杂合体的细菌将在培养皿上迅速繁殖，它们可以形成微小的半透明菌落，仿佛闪耀的珍珠密布在琼枝上。那是个万籁俱寂的夜晚，科恩将含有单基因杂合体的细菌菌落接种到一大瓶无菌培养基中，这些细胞在摇摆不定的培养瓶中生长过夜，基因嵌合体的拷贝数在迅猛增长，其中每个拷贝都含有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生物体的遗传物质。除了细菌培养箱发出的咔嗒声以外，这里没有任何其他声音的干扰，而就是这种铿锵有力的节奏宣告了一个全新世界的诞生。